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你好，又是良苑讲台的时候了。我们今天来读一段蛮长的一段经文，箴言第八章。那箴言第八章呢，有36节，好像有点长。这段经文是一气呵成的啊，所以很有意思，让我们一起来念。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智慧何处寻啊，我们在哪里找到智慧呢？那第八章一开头就说，智慧起步呼召，聪明起步发声。那智慧显然是这段经文的主题哈。不单是这段经文的主题，我们知道智慧是整卷箴言的主题。在箴言所谈及的众多的主题中，箴言可以说是很要紧，可能是最要紧的。那我们读第一章就马上读到啊，箴言是什么呢？第一章的第二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语言，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一直下去呢，这个智慧这个词呢是一再出现的。第一章第五节，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所以读箴言的人知道，智慧可以说是主题中的主题。而第八章呢，讲到智慧的时候呢，非常独特。它不是像其他经文这样的用一个教训的口吻哈，好像父亲教导孩子这样的讲。第八章呢，它用一个拟人法哈，就是好像很活灵活现的让智慧成为一个人，一个女子这样子呢，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来跟我们讲话。所以在箴言中呢，这第八章呢是非常活泼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今天就来跟这位智慧来交往一下，听他讲些什么吧。那么第八章呢，如果有机会你慢慢去读呢，你会很快发现它的结构是非常清楚的。第一到三节是引言，那么中间呢分为三个小段，那最后呢32到36节呢是个总结。因此对讲道的人来说呢，整个第八章呢很方便，成为三个小点的。那先看他的引言吧。智慧起步呼召，聪明起步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那这三节就讲出智慧好像一个人这样子呢，就站在非常公开的地方跟你谈话啊，跟你宣告，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演讲词这样子。那这里呢是引言引出他的姿态。那我们看到这儿就想到，神给我们的智慧大概是非常公开的，在到处的向我们广播出来吧。的确的，那我们现在在网上或者是在广播里面都是非常公开的去宣言神的道。不过这里在箴言提到这样的公开的情况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含义，就是智慧是光明磊落的。智慧相比于上文第七章那里呢，提到有一个女人呢哈，第五节那里呢说智慧会保守你远离她的，那是个淫妇， 她是个说谄媚话的一个外女哈，这个外女呢是陌生女人的意思。那所以第七章提到这个女的呢，是这个陌生的女人呢，她是暗中来引诱你的。第九节，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她会来找你的。那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真的在真实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女的，但这个其实是拟人法哈、也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在黑暗中，在暗中听到撒旦的声音，去暗暗的引诱我们离开主的真道。但智慧就不一样啊，智慧相对来说却是光明磊落的，所以第八章这里说岂不呼召，岂不发声。我们应该去听那些可以公开的真理，我们应该知道真理是应该可以开放的表白出来的。这里呢描述智慧是公开的邀请人来得着它，真言邀请我们去得着智慧。那所以呢，我们就看看他这样的公开邀请我们，我们在哪里可以真的把它掌握得到呢？那这里分三个小段呢，第四节到第十节，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三个小分段，主题非常不同。那第一个主题呢，我给你一个总结一句，就是我们在学习中寻求智慧啊。那么第二个小段哈、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呢，我们在使命中，在所工作的地方哈、我们所承担的使命中寻求智慧。那么最后呢，第二十二节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在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中，在神那里呢，我们可以寻找到智慧。先看第一个小段，第四节开始，众人呢，我呼召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呢，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呢，你们当心里明白。这里是向所有人的一个邀请，所有人的一个呼吁。那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其实可能很愚昧。也许你觉得很愚昧也无所谓。这里呢，智慧是邀请你去开始进步。那我们在这个小段里面呢，继续读下去，我希望我们看到智慧究竟是什么。会不会很抽象呢？很难明谁有智慧呢？如果我读了博士学位，那等不等于我就有智慧呢？如果我能赚好多钱，那等不等于我就有智慧呢？那这里所说的智慧究竟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定义呢？你发现这个小段有很多同义词来帮助我明白圣经所说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同义词包括什么？包括灵明。什么是灵明？什么是灵明？灵明是有判断力，能够分辨是非。心里明白。那明白是什么？明白就是不但是看到，而是看见；不但是听到，而是听闻啊。有时候我们看而不见啊，听而不闻，但是读有时读的不明白啊，但是呢。智慧是等于我们在所看所听的事情上有一种的领悟力，所看见的事情里面有一个判断力。那这样的本质啊，这样的能力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神可以给我们的一件顶好的事。那第六节说，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有些外文的翻译本呢，把这个翻译为我要说最重要的最美的事。可以说智慧是箴言的主题中的主题，也等于我们人生中，我们可能有些小聪明，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知识，我们可能有收集到很多的资讯，但不等于我们有智慧。唯有当神赐给我们的领悟力能够发动， 能够给我们明白啊，能够进一步的学习啊，那就不同了。这个智慧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来，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那弟兄姐妹，神教导我们的智慧呢，肯定不是很棒、很聪明、很有能力，比人更好那么简单。不但是能力的智慧，而是道德的智慧。为什么？这里一系列的同义词呢，包括了一种的领悟，也包括了真理，包括了公义。那所以这里一系列的这样的描述，我们就开始明白，这位智慧原来是指我们在所有收集的知识当中，能够有一个道德的判断力，去用这些知识来判别是非，这才是真智慧。我记得在这个电脑时代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觉得，哎，我们要得着知识实在太容易了。现在每人都手上有一部手机啊，那你懂得用的话，你随时可以得着天下的知识。但是这样的知识，这样的资讯，能够真的使我们的知识生效吗？有些人看了很多的资讯，却不能把它归纳成为知识。我们读经也是，有时候读完了整段经文，不知道它的意思在哪里。所以有资讯、有知识，还得进步成为有理解啊。啊，就好像这里聪明不是小聪明而已，聪明等于心里能够明白。再进一步，我们有了知识，还得在知识当中呢，能够提升成为一种人生的知识。人生知识是道德性的，就是我知道了我怎么样用这个知识。有些人很聪明，很有办法，他把你的钱都抓过来了，他很聪明，但是他没有公义，他没有良心，这算是智慧吗？所以由小资讯发展到真知识，由真知识成为一个有道德性的智慧，这是最好的。神教导我们追求的这种智慧，就是这样的智慧。好了，那这个小段呢，差不多讲明白了。最后这个第九节就是说，有聪明以为明显啊，得知识的以为正直。意思就是上文所说的，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智慧呢，你就能够明白了。如果你能够明白的话，那你能够明白的远比珍珠更美，远比黄金更美。就这个第十节说，你们当受我就是智慧的教训，不受白银，灵得智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你想想，如果你接受一些的黑暗中的钱财啊，那你得着的这可能是黄金珍珠啊，但你所得着的光明吗？不光明。那不光明的话，那你有的是智慧吗？当然不。圣经告诉你，智慧比你用黑暗中得的钱财更价值更高。好了，现在怎么样能够得着呢？啊，那我们接受圣经的教导吧。我记得在几年前曾经见过良苑的一位学生啊。啊，这位学生见到我们老师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告诉我们说，以前没有念学院的课程呢，啊，信的主以为就是这样子了，哈、啊，一塌糊涂的啊，读了之后明白道理呢，那才醒悟过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所以呢，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寻求智慧的途径，所以我们努力吧。我们同学们继续的学会真道，真道会带领你们 去得着真智慧。那么中间一个小段呢，十二节开始啊。那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段呢，其实是教导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使命中寻求智慧。第十二节，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智慧的谋略啊，这个真的有趣啊，因为智慧拟人法嘛，好像一个人这样住在哪里啊，住在灵明当中啊，灵明就等于精明啊，有办法有知识，灵明精明啊，又寻得智慧和谋略，那这都是同义词，智慧谋略就在他附近，好比呢他住的地方就是灵明，他附近的邻居呢就是知识和谋略啊，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一对的植树吧。好了，那你有了这些又办什么，我跳一跳跳到十四节，请看十四节，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会，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那你读到这里有好几个借我，借着我，借着谁啊？借着智慧。原来做皇帝的，做领袖的，做王子的，做审判官的，都必须有智慧才能做好他的事情，才能掌权。那你这样读的话，你会有一个感觉，哦，那些皇帝啊，那些领袖啊，一定有智慧呢，我没有呢，啊，那这个主要是一个比喻而已。这里很生动地说出，那些有心追求智慧的人呢，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就成为智慧的居所啊。智慧住在你里面，你才能办好你的事。那这里呢，当然是讲君王了。如果箴言是所罗门王所写的话啊，或者是什么尊贵伟人所写的话，那他很自然就用他的工作，他的使命作为一个例子说明给我们听。所以帝王也好，审判官也好，王子也好，他们都必须有智慧才能公平办事。就好像所罗门王，因为有智慧，他就能够很聪明的判别是非，能够很好的审判案件，他也使他的国家呢，非常兴旺。这样子，当时的以色列国呢是令人敬佩的啊。那我们不一定是做皇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本分啊。也许我们在家里是一家之主，那么一家之主需不需要有智慧呢？当然需要。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如果我愿意追求智慧，那么智慧就住在我里面，成为我可以借着它去办好我的一家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是有家庭的，那我算是我家 的王子了，我家的君王了啊，对吧？那所以我们带我们的孩子，我们处理我们夫妻的人际关系，需不需要有智慧？当然需要呢。那这段经文说，智慧可以做你家，以你家做居所，然后你就以它为你带你孩子、带你家人的一个能力。讲到这儿呢，我记得有一个见证啊，一个弟兄告诉我啊，他呢在暑假假期的时候呢啊，以前呢曾经带孩子去旅行啊、去玩啊，都很有意思了。后来有一年呢，他就发觉有一个地方是贫穷的。有教会派去的一些的宣教士去工作，那教会就发动啊，做一个团呢，就去探望那些的宣教士。不过那里好辛苦的。不过呢，这一次的经历很有意思，他把孩子带到这个宣教工地去哈，他们都有机会经历那些很辛苦的一些生活。结果呢，他觉得 孩子因为这一次的旅程呢，都长大了。他从当中呢就学习了一个功课，原来带孩子不一定要把最舒服最美好的东西给他享受，而是需要给他开阔他的眼光，去体会世界的艰苦。一个学习，他觉得自己的智慧也增加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哪里寻求智慧呢？在我们所在的工作，在我们所承担的使命中寻求智慧。我们就求神吧，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我们承担的责任，神啊，你给我智慧去办好它吧，去回应它吧。那如果我们好好的真的以神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吧，去求他给我智慧办好我的事，我相信我们会在当中呢得着智慧。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看到我们手上的工作，手上的使命呢得到神的祝福。那这样的第一个小段，第二个小段主题不是不一样吗？第一个小段是第四节到十一节，讲的是得教训的。你看到第四节到十一节呢，这个智慧，这个拟人出来的一个主角呢，他是用口讲的，我口中讲。所以第一个小段是在学习中求智慧，那么第二个小段呢是借着智慧办事的。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哈，是在使命中，在工作中寻求智慧。那么来到最后一个段啊，可能比较长，在22节开始一直到31节，但非常重要。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之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就暂时读到第26节吧。那你看到22到26节呢，有好多的未有哈，就是未有世界之先哈，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哈，好多个未有。他想说的是什么？就说整个宇宙万物都未有，也就是造化的起头，就是神创造一切的之前，智慧已经在了。另外一个重复出现的字眼就是生出了。那这里生出呢，原来的字呢，绝对不是说被创造，所以智慧不是被创造的，智慧是神本身已经有的。神真能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神的本质是智慧。所以这里所谓生出，意思是存在的意思，就是这万物都没有呢，神的智慧已经存在了。好了，我们往下读，从这个27节，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回画出圆圈，上是穹苍坚硬，下是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好美的这段经文啊！除了说出智慧从起初就有，也给我们看到智慧是神创造的那个公师。那公师在和秀版呢就翻译为工程师，也是一个拟人法啊，不等于说神有另外有一个工程师。 不过呢，这是用拟人法呢来表达神怎么样运用他的智慧创造这个世界。就是在盘古初开的时候，就在那时呢，智慧使神的创造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活泼的活动，踊跃，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想，这里描述这个创造呢很美啊，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想到这个创世纪啊，神怎么样很有能力的用他的话语创造这个世界。来到这里呢，他不像创世纪这样的哈，用他的话语，这里乃是用拟人法呢表达神用智慧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创造呢是令人开心的，令人喜爱的，所以最后这个小节说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跟我们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神创造了一个世界呢，是给人居住在当中，所以神是蛮有爱蛮有喜悦的创造这个世界。读到这儿呢，我们很开心，因为这世界那么美，就是为我创造的。我信了主以后呢，我看到这个大自然呢也比以前开心了，因为知道在那里呢有一位爱我的神为我创造了这个居所。那弟兄姐妹，这样的一段经文呢的确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心里会开心，会感动，会觉得神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了我，给我这个住所，我整个的人生变得有意思，我所做的可以更有创意，我这能够就是我们就是讲道也好哈，我们把经文把它讲出来的时候，那所经历的那种创意也是神所赐给我的，那我就感动了。为什么？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喜悦在当中，神交托什么给你做，你也凭着喜悦创意去做。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创造的大自然是启发我有智慧的，神在当中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那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讲一句啊，这里造化的起头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呢，这段经文呢也感动了新约的作者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原来是圣父的圣子的时候，那我们就更明白为什么约翰福音用箴言第八章这样的口吻来介绍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也像智慧一样起初就在，他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的一位，所以他在造化的起头一早就在了。他也跟神一样爱我，他也跟神一样呢，一起呢造了这个世界，给我们去喜悦的生活。神啊，谢谢你，你创造了我，给我生命有意思，求你就帮助我去追求你的智慧，无论是在学习中，在工作中，或者是在仰望这个大自然去与你亲近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学员呢在敬虔中能够更认识你，更得着智慧。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儿，我是吴嘉恩，祝福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